经在启示录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十二章十三节，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三节，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
我们回过头看第六节，
我们再回来看第六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启示录第十一章，
启示录第十一章，
第二节，
第二节。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
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
我们说过，
我们讲过，
一直到末时《但以理书》这本书才读得懂。
一直读到末时《但以理书》才读得懂，
因为到了末时，圣灵完成启示录以后，
因为圣灵到末时完成了启示录之后，
现在神的话是完整的，
现在神的话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就能解释它，
那我们就能够解释，
我们就能明白它，
就能够明白，
我们才可能明白，
心里能够明白。
在这个以前，
在这个之前，
我们根本不明白，
我们根本不明白的。
所以举个例子，
是鬼类。
假定你把带启示录拿掉，
如果你都开始那个话，
就像今天的拉比一样，
就好像今天的拉比，
他们根本不相信新约的圣经，
他们根本不相信新约的圣经，
他们只相信但以理书，
他们只相信但以理书。
那有一个问题，他们永远得不到答案。
有个问题，他们永远得不到答案，
就是七十个七啊。
就是七十个七，
到底那个一个七是有多长？
到底一个七有几长呢？
根据逻辑，
根据逻辑，
根据上下文，
根据上下文，
大概十年，
大概是十年，
是个年，
大概是个年。
因为前面是七十年，
因为前面是七十年。
但以理他读耶利米书，他知道说七十年要满了。
因为但以理读耶利米书，他说七十年要满了，
所以等他祷告起来以后，他得的启示是原来他所读得的放大。
所以他当他祷告起来的时候，他知道是原来祷的所读的
本来是七十乘一，
本来七十乘一，
现在是七十乘七，
现在七十乘七。
所以你看见但以理的意象放大了，
所以你看到但以理的意象放大。
但是问题是在这，
但问题在这里了，
七十乘一是七十乘一年，
七十乘一是七十年，
那么七十乘七应该是七十乘七年，
七十乘七应该是年。
根据推理，
根据推理，
根据上下文，
根据上下文，
七十乘七大概是指着七十乘七年说的，
七十乘七大概是指七十乘七年。
我们可以说是大概，
我们只可以讲大概，
我们无法肯定，
我们无法肯定，
因为你需要神的话来肯定神的话，
因为你要用神的话来肯定神的话。
但是你从但以理书的本身，
但你从但以理的本身，
神没有解释这个七到底有多长，
神没解释这个七有究竟有几长，
不过有意思在这里，
但有意思在这里，
圣经讲到最后一个七的时候，
圣经讲到最后一个七的时候，
讲到一七之半，
讲一七之半，
一七之半就是三又二分之一，
一七之半就是三又二分之一，
一七之半就是三点五的意思，
一七之半就是三点五的意思。
那现在我们要问，
咁而家我哋要问，
但以理书里面有没有三又二分之一呢？
但以理书里头有冇三又二分之一？
有，
有。
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
我哋冇时间。
比方说，但以理书也讲到一载、二载、半载，
但以理书教头亦都有讲到一载、二载、半载，
这个的确是有的，
呢的确系有嘅。
那么一七之半呢？
咁一七之半呢？
刚好是三又二分之一，
啱啱三分之一。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那么这个七的单位和那你现在就知道说到底应该有多长了。
咁你而家知道到底有几长？
那中文不是告诉我们一载、二载、半载吗？
中文唔系话俾我哋听一载、二载、半载咩？
一载就是一年吗？
一载就一年。
所以呢，一七之半。
所以一七之半
就是三年半嘛，
就三年半啦。
那么一七呢，就应该是七年嘛。
所以一七呢，就应该七年。
你高兴的很，
你好高兴，
你终于得到准确的答案了。
你终于等到准确的答案。
但是很可惜，
但好可惜。
但希伯来原文呢？
喺希伯来原文里
头，不是一载、二载、半载，
唔系一载、二载、半载。
原文没有一年的意思在里面。
原文呢系冇年呢个意思嚟。
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原文点讲呢？
是一期。
是一起
二起
二起
半起
八半起，
所以呢是三起半，
所以还三起半，
所以一起之半呢是等于三起半，
一起半就是三起半，
那七七呢，一七呢就等于七起，
一七呢就是七起，
那么一起有多长？你
咁一起有几长呢？
圣经没有说是一年呢，
圣经冇讲到一，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你明白。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咁嘅话，
我们光读但以理书，我们根本都不明白的。
我哋现在读但以理书，我哋唔明白。
我们只能说大概是七十乘七，
我哋知道系大概系七十乘七。
我们没有把握，
我哋冇把握。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那是一本封闭的书。
因为佢系一本封闭。
光有但以理书，
只有但以理书，
你不能下结论的。
你冇话佢落结论，
但是感谢，
系感谢主。
等到圣灵完成启示录之后，
当圣灵完成启示录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也读到一载、二载、半载，
你也读到一载、二载、半载。
同样的，
同样的，
在希腊原文里面，
在希腊原文里面，
不是一载，
不是一载，
一期
是一期，
二期
一期，
半期
半期，
不是一年、二年、两年的意思，不是，
不是一年、两年的意思，
所以又是一期、二期、半期，
所以又是一期、二期、半期，
和希伯来文是弯弯摇摇相对的，
同希伯来文是遥遥相对，
所以明白吗？弟兄，
所以你明白
吗？如果光这样的话，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答案，
我们依然没答案，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这个三期半呢，
这三期半
乃是大灾难一共有这么长，
是大灾难一共有这么长，
但是圣经启示录里面讲到大灾难有多长的时候，
那么圣经启示录讲大灾难有多长的时候，
他又告诉我们是42个月，
他告诉我们是42个月，
又告诉我们是1260天，
也就告诉我们是1260天、
啊、现在你明白了，
现在你明白了，
三期半呢，
三期
原来是等于1260天，
原来等于1260天，
很简单的算数，你把1260用 3.5 除一除，
你将1260除以 3.5，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什么？
一期是多少天呢？
一期是几天呢？
360天，
360天，
现在你明白了，
现在你明白了，
很靠近太阳面，
好靠近太阳，
我们的猜想是对的，
我们的估计是对的，
七十乘七果然是大概是70乘7年，
七十乘七大概就是70乘7年，
但是现在你为什么有把握呢？
为什么你有把握呢？
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
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
现在你能有把握，
现在你有把握，
因为原来一期呢是等于360天，
原来一期是等于360天，
靠近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年，
靠近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看见吗？
你看
现在你就能够更清楚了，
现在你就更加清楚了，
但是奇妙就在这，
但奇妙在这里，
圣经的预言的应验呢？
圣经预言的应验
是奇妙到什么地步呢？
它奇妙到什么地步呢？
从出令建重建新耶路撒冷开始，
从新耶路撒冷开始，
一直到弥赛亚我们的主上十字架，
一直到我们的主弥赛亚上十字架，
圣经不只告诉我们中间经过多少年，
圣经不但只告诉我们中间经过多少年，
但以理的预言是告诉我们一共经过多少天，
但以理告诉我们总共经过多少天，
你稀不稀不稀奇，
你想想稀不稀奇，
所以有人就真的在那里计算了，
所以有些人真的在那里计算，
感谢主，
感谢主，
那是个很有趣的计算，
这是非常有趣的计算，
所以他们就到历史去找，
所以他就去历史里头玩，
到底哪一天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究竟是哪一天出令起耶路撒冷，
那一天你找得出来，
我也找到了，
然后你也能够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
然后你又知道主耶稣哪一天骑着驴子，
因为弥赛亚出现了，
因为弥赛亚出现了，
而且他准备上十字架，
你这个准备上十字架，
现在很清楚，
你看好清楚，
这个两个日子你能找得到的，
这两个日子你能找得到，
那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个里面经过多少个太阳年，
咁你知道呢两者之间经过多少个太阳？
这个是你是日历上可以找得到的嘛？
呢啲你从日历上我可以揾到。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
咁问题而家喺边度啦？
我们知道太阳年呢有365天，有366天。
我哋知道太阳年咧有365日同埋三
百六十六。一年是366天的时候，
一年系有366日。
那就是所谓的闰年，
就所谓闰年啦。
那现在我们要问，
咁而家我哋要问啦，
从这个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一直到主耶稣入耶路撒
冷。我们问，
我哋问下，
这个里面经过了几个闰年？
我哋要问，经过几多个闰年？
你算得出来的？
你计得到出嚟？
就是1116个闰年，
就系1100个闰年。
No， 116个闰年，
110个闰年。
那么其他的都是365天，
其他都系365。
那现在你很容易算了，
咁而家你好容易计。
你把整个天数把它加起来，
你将所有日数、天数加埋，
你放在一边。
再买点，
然后你用69乘7，
然后用69乘7，
你就知道有多少个预言年。
咁你就知道几多个预言年？
预言年就是360天，算是一个预言年。
360日就是一个预言年
，prophetic year，OK？、Okay? 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你知道一共有多少？
咁你会知道有几多预言年？
那么69乘7。
69乘7
再乘360天，
再乘360日，
你就知道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天。
那你也知道中间经过的日，
弟兄姊妹，
很稀奇，很稀奇。
那个两个答案是完全一样的，
那两个答案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神的话是准确到什么地步，
神的话是准确到什么地步，
神的话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神的话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年已经叫我们够惊奇，
年已经叫我们惊
奇。你能不能找出除了圣经之外另外一个文献？
你可唔可以除咗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文献？
告诉我们说，
话俾我哋
听。一个人
佢已经有录影带啦。
一个人还没有生平就有传记了。
一个人仲未有生平就有传记。
他从什么时候算起？480年，他33年，83年，他就钉在十字架上了。
边个可以计到483年？佢就被钉在十字架
上。你如果光告诉我多少年，我已经不可能再满意了。
你话俾我听，几多年我已经唔满意了。
我是完全满意了，
我已经完全满意。
但是圣灵叫我们惊奇。
但圣灵叫我们惊奇。
圣灵叫我们跌破眼镜。
圣灵叫我们跌破眼镜。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预言准确到什么地步呢？
他都预言准确到咩程度？
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
从出令建耶路撒冷，
一直到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
一直到主耶稣骑驴子入耶路撒
冷，一共是多少天呢？
一共几日呢？
69乘7，
69乘7，
再乘360天。我问弟兄姊妹，
我问
这个答案从哪里来的？
这个答案
你怎么知道预言这么准确的？
你怎么预言这么准确？
如果没有启示录，
如果没启示录，
像拉比一样，
好像拉比，
像犹太人一样，
好像犹太人一样，
他把耳朵堵住了，
他塞住个耳朵，
他眼睛就是不看，
他眼睛
不看，就是不相信启示录，
他怎么说就开始了？
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但以理是一本封闭的书，
但以理还有封闭
的书，你
读不懂的，你读不懂，
但是感谢
主，感谢主。
现在因为启示录也是一本。开启的书，
因为开启录也都是分开启的书，
不光启示录懂得，
不但是启示录你懂，
现在但以理也能够懂，
现在但以理你都懂了，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所以感谢主。
现在你明白吗？
你明白？
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说出来是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
让我们知道
到底是启示录特点在什么地方，
到底启示录的特点在哪里？
69个7，
69个7，
这是但以理，
这是但以理
最后的一个七，
最后一个七。
这是启示录，
在开始了。
那么问题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了。
这个七是代表七个预言年，
因为七代表七个预言年，
明白吧？
明白。
这是最后的七个预言年，
这才最后的七个预言年，
人类历史最后的几页。
人类历史最后几页，
但是不止如此
啊！不单止咁样，
这个最后的七年，
一个最后的七年，
事实上背后是代表多少天呢？
事实上最后代表几日呢？
是2520天。
还1520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讲到圣经预言中的末日，
我哋讲到圣经预言里头末日。
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
如果你读启示录嘅话，
启示录告诉我们，
启示录话俾我哋，
人类历史最后的2520天，
人类历史最后嘅1520日，
你从远处看，
你从远处睇，
那是七，
佢系七；
你从近处看，
你近处睇，
它是2520天。
还1520。
你如果做闭上观的话，做客观的来看的话，
如果你哈工个美台
是七年，
还七年。
你如果真的从近期中经过的话，
如果你从站在从中间经
过的话，你是度日如年，
你要懂得，
你天天在那里算，
你也有该，
你知道说一共是2520天，
一共记住1520日。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整本的启示录，
这叫整本启示录。
整本的启示录，
整本启示录
就是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2520天，
在话俾我哋最听最后的1500，
也是最后的7年，
亦都系最后的7年。
那么弟兄姊妹，
咁弟兄姊妹，
难怪全本圣经里面，
唔怪得喺整本圣经里面，
启示录出现七这个字数最多最多的，
启示录出现七字系最多的，
启示录出现的七的次数。
还所出现七周期的
等于他65卷所有出现七的数字加起来还要多，
比其他65卷的圣经出现七字的数目是更多。
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
七个灯台，
七个灯台，
七雷，
七雷，
然后七货，
七货，
然后七碗，
七碗，
七印，
七印。
弟兄姊妹，你看见到处都是七，
你看见东西在
为什么？
应该呢？
因为圣灵要提醒我，
因为圣灵要提醒我，
启示录是讲七的一本书。
开始了，系讲七嘅一本书，
是给我们看见，
俾我哋睇到
人类最后的七年，
人类最后嘅七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的话，
如果你要明白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
我们要知道圣经怎么替末日来下定义的。
我哋知道圣经点样为末日落定义，
在旧约。
在旧约
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
就系讲耶和华的日子，
多长呢？
有几长？
不知道，
唔知。
等到你读完启示录以后，
终于开始咯，
是2520天，
系2520日。
弟兄姊妹，2520天过了之后，
2520日过了之后，
现在你就来到了整本圣经最后的一幅图画，
你就嚟到圣经里头最后一幅图画，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就系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旨意最后最后的一个实现，
就是神旨意的最后一个时限。
经过自从有人类以来，
经过自从有人类以来，
自从有宇宙以来，
有宇宙以来，
神不断的工作，
神不断的工作。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父做事，
我也做事，
我也做事。
那么到底在神的心目中，他要做些什么？
都在神的心目中可以做呢？
他最后希望能够达到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他最后希望达到一个幅咩嘅图画？
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读启示录
不错，
不错。
你看见龙在沙滩上，
你看见龙在沙滩上，
不错，
不错。
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
烧从海中上来，
而且是七个头十个脚的，
还七个头十个脚。
难怪很多姊妹会做噩梦，
所以好多唔怪得好多姊妹。
那不仅如此，
不单止。
然后另外一只兽从海水水从地上上来，
另外一个兽从地上上来，
很这不止如此，
不单止咁。
你就看见说有666。
你要看见要落落，
你看见许多的苦难，
你看到好多苦难，
你看见蝗虫在那里侵害人达到5个月之久，
你看见蝗虫还侵害人达到5个月，
然后2万万的马兵，
要2万万的马兵，
然后圣灵说祸灾祸灾祸灾，
然后圣灵话我在我在，
所以圣子们，
所以感谢
为什么经过这个七呢？
应该经过那个七呢？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末日，
呢个圣经所讲的末日，
但是不要忘记，
还唔好唔记得，
你如果只注意过程，
如果你只系注意过程，
你没有看你结局的，
你看你都结局啊，
你就不知道那个圣经末日那个意义到底在什么，
你怎么知道圣经所谓的末日还意义还在哪？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但以理书特别告诉我们，
但以理书特别告诉我们，
七十成七有一个结局的，
七十成七有个结局。
现在我们要问，
你让我问，
那个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
什么？那个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
那个结局就代表新耶路撒冷。
你明白吗？
你没明白？
人类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座的花园。
人类还好奇的时候还一种发
展，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有人的堕落，
有人堕落，
有人的恢复，
有人恢复，
有主耶稣的救赎，
有主耶稣的救赎，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最后神得到什么？
最后反正咩呢？
最后神最后那个最后那个宇宙的出现是什么？
最后宇宙出现咩呢？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在圣耶路撒冷。
让我们记得，
给我们记得，
在伊甸园是一座花园，
还伊甸园还一座花园。
到了伊耶路撒冷，乃到新耶路撒冷，乃是花园城。
都说圣耶路撒冷乃
在
花园城，
伊甸园里面，
还伊甸园。
你如果顺着水流往前走的话，
如果你顺着水流向前走，
你会找到金子，
你找到金子。
不止如此，
不单止咁，
圣经说你会找到宝石。
圣经话你揾到宝石，
那里有红玛瑙，
嗰度有红玛瑙，
而且你也能找到珍珠，
亦都可以揾到珍珠。
这是创世纪，
呢个创世纪，
这是起头的光景，
呢个起头光景。
现在你在看宇宙最后的一页，
而家你睇到宇宙最后一页，
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喺新耶路撒冷里头，
你所碰见的是黄金，
你所碰到嘅黄 黄金、
宝石、
宝石，
还有就是珍珠，
最后就系珍珠。
每一个门都是珍珠，
每一个门都系珍珠。
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来，
唔同你从边个门
都能把人带到神的宝座，
都能够带到把众人带到神的宝座。
伊甸园是平面的，
伊甸园系平面。
到了新耶路撒冷是立体的，
到咗新耶路撒冷系立体。
你看见吗？
看见。
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
主耶稣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
主耶稣有没有成功的？
主耶稣有冇成功？
你看新耶路撒冷就清楚了。
你睇新耶路撒冷就清楚了。
为什么今天你顺着这个河流走，你能找到金子呢？
点解你顺着呢个河流，你揾到金子呢？
因为一切都是为着新耶路撒冷。
因为一切都为着新耶路撒冷。
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
我女十岁嘅时候，
她在巴西，
佢喺巴西，
她很爱主，
佢好爱主。
她知识并不多，
佢知识并唔多，
但是她常常读圣经，
但佢时时读圣经。
我们因着她得到很多的安慰，
我哋因着佢。得到很多安慰。
有一次他的祖父要生日，
有次他祖父要生日，
那么他就要买一个金笔送给他的祖父，
他要买一个金笔送给他的祖父，
很不巧被他哥哥看到了，
好不巧就被他哥哥看到，
哥哥呢就说服他，
说哥哥就
说服他，女孩子是不好送金笔，女孩子要送手帕的，
他说女孩子不是只要送金笔，最好是送手巾，
他希望从妹妹的手中拿过那个笔来送给他的祖父，
他希望在他妹妹将那些金笔拿出来呢，就是送给他。
我的女儿啊，表面上很温柔，
我个女咧表面上好温柔，
但是她碰到一些重要事，她非常的坚持。
但系当佢碰到重要嘅时候，佢好坚持。
她不，
佢话
唔，一定要把最好的金币送给她的祖父。
佢话唔制，佢将最好嘅金币送俾佢祖父。
等到佢祖父生日来的时候，
等到佢祖父生日嚟啦，
结果我们发现啊，
结果我哋发现咧，
是他的哥哥把金币送给祖父。
结果我发现咧，佢哥哥将个金币，
他送了别的东西，
佢送咗其他嘢。
所以我就问我的内人，
所以我就问我个内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系发生咗咩事？
你去问问看到底什么事发生了？
你要问啊，发生咩事？
果然有事情发生，
果然有事发生。
他就问我的女儿，
他就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呢？
到底发生没事？
他就告诉我的内人说，
他就话这个老人，
他起初的时候啊，
他当初想，
我不肯把那个笔给我的哥哥，
我唔肯将个金笔俾我哥哥，
因为我要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
因为我要将我最好嘅俾我祖父。
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唔知点解。
我说我不要给他，
我话我唔好俾佢，
但是我的胃啊告诉我你要给他，
但我个胃话俾我听我要俾。
那个胃啊一直在那说话，
因为我胃喺度讲嘢。
他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了，
佢讲到个地步
我就把我的金笔给了我哥哥，
咁我哋将我笔金笔就俾咗。
你明白吗？
你明唔明白咧？
圣灵住在他里面，
圣灵住喺度，
告诉他说你要把金笔让给哥哥，
话俾佢听，你要将金笔让俾哥哥。
他不知道圣灵住在他里面，
佢唔知道圣灵住喺度，
他只知道胃在里面说话，
佢只系知道个胃喺度讲嘢。
他的 stomach was speaking， 他 stomach 到这个胃会对他说话，
佢话佢个胃同佢讲嘢。
他说到一个地步，
佢讲到一个地步，
他就把金笔给哥哥，
佢将金笔俾咗哥哥。
你明白吗？
你明唔明白？
如果你真的顺着生命河的水流往前
走，如果你真系顺住生命河，
你会碰到金子，
你会碰到金
子。金子乃代表神的心情，
金子系代表神嘅心情。
虽然我的女儿不过是有十岁，
虽然我个女只有十岁，
圣灵在她里面说话，
圣灵喺佢内边讲话，
要顺着生命的水流往前走，
佢就顺住生命的泉，
你能找到金子，
佢能够揾到金子，
你也能够找到宝石，
佢也揾到宝石，
你也能找到珍珠，
亦都揾到金子。
但系不止如此，
但不但止咁，
这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
呢啲系我哋个人喺神面前得到。
到了新耶路撒冷，
到咗新耶路撒冷，
你看见我们是被建造成为一个立体的新耶路撒冷，
你会见到我哋被造成一个新嘅立体嘅新。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
到咗最后结局嘅时候，
你看见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像一个钻石。
睇到一个新耶路撒冷，好似一个钻石咁。
你走在黄金的街道，
你走喺黄金嘅街道，
黄金都是透明的，
连黄金都系透明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发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你发现喺新耶路撒冷里
面，一样东西是不透明的，
我有嘢系唔透明的。
但是不要忘
记，但系唔好记得，
一个金刚钻的成出现，一个金刚钻的形成，
一个钻石嘅形成，
它是把像铅笔芯一样的东西，
佢好似铅笔芯咁嘅，
放在地的深处，
摆喺地嘅深处，
它要忍受一种压力，像我们今天所受大气压力的五千倍，
佢要忍受我一种压力，好似我而家喺大气层忍受嘅，
它需要有一种温度，像五千华氏那么高的温度，
佢是需要忍受五千华氏嘅温度，
最后钻石形成，
钻石形成咗。
采珠的人需要到海的深处、河的深处，能够找到那个珍珠。
采珠的人要到河的深处，才能找到珍珠。
什么是珍珠呢？
你还珍珠呢？
珍珠就是像一种海一种水族，它受了伤了。
珍珠是一个海族，它受了伤，
用沙来刺激它，
用沙来刺激它，
它应该把它排掉，应该把它拒绝掉，
它应该将它排斥掉，拒绝它。
结果不是拒绝掉，
结果不是拒
绝，反而包容它，
反而包容
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
不止赦免忘记一次，
不但是赦免蒙，
不光饶恕是忘记一次，
不但是饶恕蒙，
他又饶恕又忘记，
他又饶恕又忘记，
一次两次是七十个七次，
一次两次是七十个七次。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不是七次，
不是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就犹太人来说，
就犹太人，
正统的犹太人，
正统的犹太人，
一天饶恕人三次，
一日饶恕三次，
早晨一次。中午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夜晚一次。
彼得觉得他比正统犹太人还要正统，
彼得觉得他比正统犹太人更正统。
所以告诉主耶稣说：“
所以
我
被戒，
我饶恕我的弟兄，
我饶恕我弟兄，
是好不好？
他气候没呢？
他的弟兄是安德烈嘛？
可是兄弟安德烈，
安德烈是很安静的人，
安德烈是安静的人。
你想想看，
你老马
平常的时候，到底是安德烈容易得罪彼得呢，还是彼得容易得罪安德烈？
平时究竟是安德烈容易得罪彼得，还是彼得容易得罪安德烈？
当然，彼得容易得罪安德烈嘛。
当然是彼得容易得罪安德烈。
结果他跑到主耶稣面前大小报告，
就可以去到主耶稣嗰度。
如果安德烈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好吗？
他说如果安德烈得罪我七次，我原谅他。
比犹太人好的太多了，
比犹太人好的太多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真的一天七十个七次，
如果真的一天七十个七次，
那就是一天四百九十次，
就一天四百九十次。
如果一天四百九十次的话，
如果一天四百九十次，
那就是每两分钟，
就是每两分钟。
安德烈要刺激彼得一次，
安德烈刺激彼得一次，
每两分钟打他一拳，
每分钟打他一拳，
然后彼得要忘记，要赦免而且忘记，
要彼得赦免而且忘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珍珠的形成，
你俩珍珠的形成，
珍珠怎么能形成？
珍珠怎么能形成？
你不止饶恕，而且你忘记，
你不但饶恕，你还要忘
记，你根本记不起来，
你根本记不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珍珠的形成，
你俩珍珠的形成。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许多。时候，
好多时候，
我们只看我们看见结局，
我哋睇到结局，
我们没有看见那个过程，
我哋冇睇到过程。
但是感谢，
但感谢主，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最后结果
乃是新耶路撒冷，
乃是新耶路撒
冷。那个代表什么？
我哋代表咩？
代表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
我觉得三个记忆中意云，
所以非常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你信不信呢？
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完全的，
圣经讲到完全
有四个数目，
有四个数，
一个数目是三。
一个数目
代表属灵的完全，
代表属灵的完全。
另外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十，
但十
代表人的完全，
代表人的
属神的完全，
属神的完全。
七呢是暂时的完全，
七还暂时的完全。
而十二呢是永远的完全，
十二还人余的完全。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关于完全，你需要来读这四个字。
所以如果你要记住圣经里的完全，你要读那个四个数字。
那现在稀奇在这里，
所以你在稀奇在里头了。
你如果要知道圣经中。哪一个什么字代表永远的完全，代表完全的完全？
如果你有四种声音来找这个字代表完全的完全，
那就是把三跟七跟十
还没有生三七十十二乘埋起来，
你如果把它乘起来的话，
如果你乘埋起来的话，
那个数字就代表三，也代表七，代表十，也代表十二，
多数目字代表三，代表七，代表十，十二，
那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呢？
多数目字，那数目字
是2520。
多数目字在1520，
这就是人类最后的2520。
你在讲的最后的1520，
没有一个苦难比那个苦难更高了。
某一个苦难比一个苦难更高，
但是很稀奇，
但好稀奇。
最后有一个结局，
最后要结果，
那是完全的完全，
在完全的完全，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在新耶路撒冷。
不止如此，
不但这样，
2520啊，
2520，
这是最小的一个整数，
在最小的一个整数，
可以用一除的解。
会加乘的
二数的
几，一除的整，
三数的几，
三除的整，
四数的几，
四除的整，
五除的几，
五除的整，
六除的几，
六除的整，
七除的几，
七除的整，
八除的几，
八除的整，
九除的几，
九除的整，
十除的几，
十除的整，
稀奇不稀奇？是永远完全的完全，
还等于允许的允许。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你明白吗？
你得明白。
为什么神预备了七十个七呢？
应该神预备了七十个七呢？
因为神要我们。
因为神要
护你的弟兄，
能够饶恕那个弟兄，
不是七次，
唔系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乃七十个七次。
结果珍珠就形成，
结果珍珠就形成咗。
这些沙是刺激你的，
呢啲沙系刺激嘅。
这些弟兄是顶撞你，
呢啲呢啲呢啲弟兄系顶撞
你。你没有把它咬了，你没有把它吞了，
你冇将佢咬俾佢吞，
你没有把它气绝了，
你冇气绝佢，
你包容
佢，包容，
你为他祷告，
你为佢祷告，
弟兄姊妹，最终。
最终，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门，
在新耶路撒冷的门。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说，
根本说走过好多小
门都没有，就是没有门呢、啊，
门都没见
没
门呢、啊。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要得救，
因为那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没有门的，
他没门，
他们不是听你怎么说，
根本听你怎么讲。
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是一块珍珠 门呢？
聂小妮还有个珍珠门呢？
如果是珍珠门的话，
如果珍珠门的话，
你从珍珠门进来，
你从珍珠门进来，
人就能被带到神的宝座，
人就被可以被带到神的宝座。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看见吗？
看见。
神经过整个这无数个世纪的工作，
神经过无数几嘅工作，
最后
最后
整个新耶路撒冷，
神整个耶路撒冷。
哦，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
你看见吗？
你看见。
现在你明白？
现在你明白？
我们许多时候，
我哋好多时候，
我们一直注意那个末日，一直注意那个七年。
我哋一直注意个末日嗰七年，
有七个晚，
有七个，
有七个号，
七个号，
有七个印，
七个人，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呢啲好重要嘅。
但是弟兄姊妹，
啊、弟兄，
最后有一个结局，
最后有结局，
那个结局
过去
到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所以但愿主借着这句话来勉励我们，
主藉着呢啲话嚟勉励，
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俾我哋睇得好清楚。
原来
原来
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
是六十九个七，
系六十个九个七，
再加上最后一个七，
再加上最后一个七，
这个那是。这个和主第二次回来有关系，
呢个同主第二次嚟有关系。
那么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
你如果要明白最后一个七的话，
如果你要明白最后一个七嘅，
那就是启示录，
再启示。
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
就俾我哋睇到耶和华嘅日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末日，
亦都系我哋所讲嘅末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明白吗？
你明白。
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
神嘅话系非常之清楚。
远的看是七年，
远睇系七年；
近的看是2520，
近睇系2520。
你看见那些人要经过2520年的苦难，
嗰啲人要经过2520年嘅苦难，
而最后的1260天，
而最后嘅1260日，
那是空前绝后的灾难。
嗰啲就系空前绝后嘅
灾难。主耶稣都告诉我们说，
用耶稣嘅话俾我哋，
过去没有，
过去冇，
将来也不会有，
将来都唔会有。
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
到过时候，
人类的罪已经到了最高峰。
人类嘅罪已经到咗最高峰。
想想看，
谂下，
多少千年来罪的累积。
多少千年来罪的累积，
到了最后三年半的时候，
到了最后三年半的时候，
罪不可能比那个更黑了，
罪不可能比过再，
罪不可能比那个更深了，
不可能比过更深。
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
神的震怒，
神的震怒
要临到全世界，
要临到全世界，
证明神是公义的神，
证明神是公义的神。
现在神有资格审判，
神现在有资格审判，
本来他也是资格审判，
其实他本来就是资格审判，
他是神。现在神更有资格审判，
现在神更加有资格审判，
因为他把他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
因为他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舍去他的爱子，
他舍去他的爱子，
人类拒绝主耶稣的救恩，
人类拒绝主耶稣的救恩。
现在审判临到他们，
现在审判临到他们，
现在灾难临到他们，
那灾难临到他们。
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说话，
没人可以起来，
连仇敌都哑口无言，
连仇敌都哑口无言。
最后，
最后
那两只兽，
那两只
还有撒旦。
最后撒旦
最后就被丢到火湖里，
最后就在火炉。
所以亲爱的弟兄，
所以亲爱的弟兄，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你看见那个结局吗？
你看到结局，
那就是2520所代表的，
就是2520所代表，
再也没有眼泪，
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黑夜，
再也没有黑夜。
我们的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
我们的主要擦干我们所有
的眼泪。基督徒没有一滴的眼泪是白流的，
基督徒冇一滴眼泪系白。
基督徒如果爱主的话，没有一个苦难是白受的。
我哋基督徒如果爱主的话，冇一个苦难系白
受。对于世界上来说，
对于世界嚟，
有的苦难是绝望的苦难，
有啲苦难系绝望嘅苦难，
就好像癌症的苦难，
好似癌症一样。
但是有的苦难，
但有啲苦难
是带来生希望的苦难，
系带来生希望。
就好像母亲经过生产的苦难，
就好似母亲经过生产一样。
等到佢经过极大的苦难之后，
等佢经过极大嘅苦难之后，
你看不出来他的眼泪是喜乐的还是忧愁，
你睇唔到。佢嘅眼泪系喜乐，或
者痛苦一万分。
佢痛苦，
他流出眼泪，
佢流出眼泪。
他喜乐万分，
佢喜乐万分。
他看见生命终于带到这个世界，
佢睇到新生命终于带到世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
爱的，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
当你读整本圣经，
你能知道，
你能够记得，
最后的七，
最后它
是代表苦难，
还代表苦难，
是代表灾难，
还代表灾难。
那是人类灾难的极大成。
系人类灾难极大，
那是到了高峰，
系到咗高峰，
那是空前，那是绝后的，
系空前，系绝后。
哦，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记录
只有
启示录告诉我，
只要启示录话俾我。
所以你再读启示录的，
所以当你再读，
我想启示录就能够把就能够很清楚的把我们解开了。
启示录可以将好清楚将你解开。
明天早晨，
听清，
我们要很快的。
我哋要好快，
把最后的250天，
将最后嘅250天，
我们很快的做一次浏览，
好快做一次嚟浏览。
我们像走马看花一样，
我哋好似走马看花，
蜻蜓点水似的，
蜻蜓点水。
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快的复习，
我哋好快咁复习。
明天晚上的时候，
听晚嘅时候，
我们要从约珥书，
我要从约珥书，
我们从那一卷书的诗和画。
我哋从嗰卷书嘅，
因为那卷书充满了诗，
因为嗰卷书充满
也充满了画，
充满咗画，
画中有诗，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诗中有画。
约珥要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放在一起，
将但以理书同启示录摆埋，
然后给我们看见一片图画，
又俾我哋睇一幅图画，
也给我们看见一首诗，
亦都俾我哋睇一首诗。
不错，
不错，
你读到末日。
你读到末日，
不错，
不错。
你读到耶和华的日子，
你读到耶和华的日子，
不错，
不错。
你读到2520天，
你读到2520天。
但是弟兄姊妹，
大弟兄，
是那里那约珥那一可那一卷可爱的书，
系嗰本约珥嗰卷可爱嘅书，
告诉我们，
话俾我哋听，
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呢啲一切嘅意义系咩？
那个背后的解释是什么？
呢一切嘅意义背后，
我再说。
我再讲
两个焦点，
两个
左右有两个焦点，
有两个焦点。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第二次来，
主耶稣第二次来。
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
和启示录，
同埋启示录，
69:7，
69:7
和最后一个七，
同埋最后一个七。
到末了的时候，
都末了嘅时候，
是约珥书，
系约珥书，
给我们一个总括，
俾我哋个总括，
让我们能明白，
俾我哋能够明白
苦难的意义。
苦难的意义，
眼泪的意义，
眼泪的意义，
忧伤的意义，
忧伤的意义，
悲愁的意义，
悲愁的意义。
弟兄姊妹，
弟兄姊
妹，末了有一个功，有一个功课，
末了有个功课，
是我们大家都要明白，
但是我们大家都要明白。
所以大概，我想到了明天晚上，
到咗明天，
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幅完整的图。
我哋就可以得到一幅完整。
当然，这里面点点滴滴，
当然你里头嘅
不是六堂能够讲完，
唔系六堂可以讲完，
也许需要60堂，
可能需要60堂。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在这里住下了。
咁我哋又需要喺度住落嚟。
但是我想主的旨意，
但我真系
叫我们经过这里一下，
叫我哋经过，
你能够把这幅图画，
能够将呢幅
介绍给
介绍俾各位弟兄。
那么等到你回去再读这三卷书的，
等到你再翻嚟读呢三卷，
我想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
我相信我哋咁明，我明。
当然，不光只是看到苦难，
所以唔系净系睇到苦难，
不光只是看到眼泪，
唔系净系睇到眼泪，
不是光只看到痛苦，
唔系净系睇到痛苦，
不光只是看到分分离析，
唔系净系睇到分分离析。
感谢主，有一个结局，
有个。
是个荣耀的结局，
是个荣耀的结局，
是2520所代表的，
是2520所代表
的。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
弟兄姊妹，好像是矛盾的，
好像是矛盾的。
那是乌云满布的日子，
那是乌云乌云满布的日子。
但是最后，
但是最后，
那是带给人欢天喜地的，
那是代表欢天喜地人，
那就是新耶路撒冷，
就是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从天而降。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请低头祷告。